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七十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这一篇诗篇呢，跟四十篇很近，里面的内容我们也讲过多次，简单的说就是求神帮助，而且求神主持正义，而且主持正义希望人被对付，他怎么待人他就被怎么对付，他羞辱人就让他蒙羞，他辱骂人就让他退后受辱，就很可怕。很多状况人是对人的逼迫里面包括羞辱人，那这也是神公义要彰显的一个地方，所以诗篇也写出来。那正面的呢是第四节第五节，就是负面的是逼迫义人的受羞辱，正面的是义人或寻求神的人呢快乐。七十篇第四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也就是找到了寻求神的人，找到了神，寻求神的帮助，找到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正义，找到神的正义。当然我们喜欢讲寻求神就是寻求他自己，但是我们找到了他，或者他给我们任何的一些安慰鼓励，我们都欢喜啊。第四节的下半句，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喜爱你救恩也表示很需要主的救恩，寻找主的救恩，因为仇敌甚多。喜爱神救恩的不仅是寻求神因为困难，也显然是因为神听了祷告，神让他寻见了，神解除了那个仇敌对他的攻击，这是救恩。所以我们喜欢神的救恩，我们喜欢神的救恩不只是因为神帮助我们，我们喜欢神的救恩我们知道是神自己的伟大和美好。这有的人很喜欢这样说哈，我们在这里也举一点例子吧。你喜欢你太太，你爱你太太，倒过来也是一样，你爱你丈夫或者爱任何人，我们都因为他有一些优点，那他菜烧得好，他长得漂亮，甚至说他有钱，或他很体贴，个性很多很好，这都是好事哈。不过我们可以再稍微多讲一句吗？我们喜爱人，当然一定是因为他有一些优点和好处，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讲说，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在人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用在神上面，就也就是说我们喜爱神，我们敬畏神，不是因为神给我们那些好处而已，就是他单单是他自己哈。对神可以这样讲哈，对人间我们恐怕说我们喜欢爱我们的妻子儿女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是因为他有一些优点，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把这两件事再放在一起哈，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爱我的太太因为她很漂亮，那么她不漂亮了是不是我就不爱她了，或者有一个女人比她更漂亮我就换了。我爱我的太太因为她的温柔体贴或有一切的美德，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她这些没有了我是不是就不爱她了。各位，这些话都是因为我们在婚礼啊，在文章上面啊，或者这些诗词歌赋或者是证言里面常常有一些很肉麻，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永远爱你不管你怎么样，这话说的简单，但是如果他这些都没有了我们还爱他吗？我们爱他是合理的吗？就我想我们必须很实际的说，我们人有需要，人也有他的限度，我们不太可能一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爱他，就是这都是在很浪漫状况中我们会说的话哈，我们不大容易。可是我们又希望我们是这样， 譬如说如果你年纪大了，老了，老年痴呆了，也许我们也不太能够，我希望我如果老年痴呆或者是碰到一些不管是只是痴呆而已或者行动不便而已，如果也包括我的痴呆让我的脾气很暴躁很不讲道理，我当然还是希望我太太爱我，我还不仅我太太爱我，我希望我的小孩每个人都还照样照顾，照样很爱我。但是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不太合理？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如果我是这么样子，我希望人家爱我的时候，我能够希望的就是我有一些钱可以请一些外劳，他们看在钱的份上对我的卫生啊各样习惯有一些照顾。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讲法。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又病又难以照顾，脾气很坏，我们对人的那个要求，对我们亲人的要求，不应该是说你应该还是24小时照顾我，怎么爱我，我觉得这个不合理的。我觉得合理的是可能是有钱呢、啊、有人照顾。那么而且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很过分，假如我变一个又暴躁又难伺候的老头子，大家都离开我了，我起码在现在头脑清楚的时候会说这个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就我们也许说现实的事情我们需要用金钱或者是国家政府的一些照顾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坏的嘛。是对长辈是这样，长辈对晚辈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儿子吸毒啦或者打架啦，也许我们的照顾也会有所停止。好，我说到最后就是回到我们讲的，哎呀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这句话合理吗？好，我们会说唯有上帝对人这是合理的，上帝在我们不管怎么样状况都爱我们。但是即使是神这样对我们，神也不是一直在纵容我们。当我们在像以色列一样得罪上帝的时候，神也有很严厉的一些管教。那么另外一方面，神对我们的确也要让我们学习一些忍耐，就是我们信靠这位谁，爱这位神，因为他对我们很好。很多时候我们信靠这位谁，爱这位神，这位神对你并不好。各位，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很诚实的这样讲啊。我们求神给我们健康，他不一定给我们健康。我们求神给我们包括这次布道会或者什么很顺利，他不一定给我们很顺利。所以就是这一篇很简单的诗篇里面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不是神的话有问题，就我们值得去思想，就我们彼此之间有功利的态度不一定那么不合理。我们彼此之间说出很伟大的我永远爱你我永远不改变也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希望对上帝我们有一个，因为上帝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难以明白的那个爱，我们对上帝也能在任何时候都有那绝对顺服的爱。但这绝对顺服的爱对上帝，也就是说啊，上帝把我儿子的命夺走了，上帝让我经验像约伯一样的经历，我还是爱他顺服他。我们对人不可以这样，政府如果这样，我们这样顺服就是容让暴政。那么可是我们对上帝是这样，我们对上帝是这样并没有不合理，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对上帝一切的疑惑怀疑都不会动摇。所以我们寻求神是寻求神自己，即便神没有把神我们想要的健康平安快乐给我们，我们还是寻求他，还是因着耶稣尊神为大。不过我们也求主帮助了，不要让我们受太苦我们难以承受的。我们总希望我们的第五节困苦穷乏被神来减少，我们求我们的艰难神能速速来帮助我们搭救我们，就是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绝对的爱，这些各位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有和人情理性的一些要求，这不是错误的事情，只是我们对神呢是绝对的，因为神对我们是绝对的。而我们能够有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生活中我们常常觉得神对我们恐怕有很多我们难以明白的事情。好，我们下面看七十一篇哈。七十一篇，可能是一个 老人在晚年回顾的时候的所写的，可能哈，理由是你像第六节，我从出母胎；第九节，我年老的时候；第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就一般解经家都会说这是一个老人的回顾，不过如果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也未必，也可能是中年，也可能是趋近老年，但是可能有一点时日，那也是很合理合宜的一个解释哈。好，第七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哎，你看这类的字眼真是出现的蛮多的，就是以色列人跟我们很像，我们很怕的一件事，还不只是肉体的痛苦，我们很怕丢脸，我们很怕受侮辱，所以我们投靠主。这我们以前也讲过，是不是因为始祖犯罪以后，那个咒诅里面有一个就是羞耻，有一个就是丢脸，所以我们投靠主，求主以义袍遮盖我们，让我们不羞愧。第二节，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这都是迫切深刻的祷告，搭救救拔听我救我，就他会一直在那里用各种方式在那里呼求啊。凭你的公义，这个字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啊，这个公义可以是慈爱，也可以是公义，是慈爱好像是我们不配的，是公义好像是我们配的，那这两个我们都有，我们有不配的成分，就我们的不善我们是不配的，就我们信靠了他，那我们也是配得的。那么世上神的公义、慈爱、良善、能力是不分的哈，只是我们人这样分。在这里他表达他是一个投靠神的，神按理也应该拯救他，理就是公义哈。第三节，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这我们都不太懂，我们哪会住在磐石里呢？常住的磐石就是你是一个可靠不动摇的，可以寻求救恩而始终在的。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这是圣灵给我们的确据，虽然在肉体和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动摇。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这些不义的人，这些倒霉的事，这些可恶的人总是会有哈，可能从小的时候一直到老都有，倒霉的或者是不义的或不合理的疾病或艰难也总是会有。第五节，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胎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他还记得这个事，我们可能也会记得我们在过去日子中，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基督教国家，我们很少有人从年幼就被拯救，但是你从年幼，不是从年幼就被拯救，很少，我们都是从年幼就被拯救的，我们很少从年幼就信他，但是这个不妨碍这里所讲的，你虽然不是从年幼就信他，甚至你没有受婴儿洗，我们通常都是二三十岁以后的，即使你是犹大，甚至我们如果说魔鬼吧，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被主造、被主眷顾的。这句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抵挡耶稣的人身上，他从出母胎神就扶持他，使我出母腹的是你，这包括他的怀胎、他的成熟、他的长大、他的没有流产、他的没有碰到一些我们现在常常胎儿在腹中就会碰到的困难或疾病，他都没有，那是上帝做的。那我们跟非基督不一样，就是我们从被主造放在母胎里，然后成长，碰到种种的艰难，在母胎里就有艰难，包括脐带绕颈，包括其他的病，然后都没有碰到，然后我们出来了，然后神还继续扶持他，从小就一直带领他。这个每个人都有，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只是基督徒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了他，我们会去主动的在神的恩典下主动的依靠他，会赞美他。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第七节，许多人以我为怪，这里可能是指着他信靠上帝，人家就不同意。是啊，我们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朋友都是有这个问题，别的都可以谈，甚至政治都可以谈，一谈到信仰他们就觉得谈不来了。但是这就是我们活下去的根据，我们活下去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活下去是因为主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所以也许别人不听吧，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给主听。第八节，你的赞美你的荣耀必终日满了我的口，就是我的口里充满了对你的赞美和对你荣耀的诉说。好，可能这是一辈子的事，但是可能现在逐渐年老了，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句话我很感动，这句话我也真是很需要祈求。各位，我们应该都慢慢有这感觉，年轻人没有这感觉，年轻人根本觉得年老离他很远，年轻人觉得他体力衰弱的时候还早了。你看看乐乐，他会做这个祷告吗？但他爸妈很需要这个祷告。我们力气衰弱的时候，我们没力气做事的时候，会越来越多，各位，记忆力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我希望不是一个悲哀的祷告，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祷告。你不要丢弃我。为什么说不要离弃我？各位，残酷的事实是，年老色衰力衰的时候，人人都不要，包括我们自己。我记得教会有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老伯伯，他是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他才80几岁，他就说一句话，说了有人觉得很恶心，听了会觉得恶心，但那是真的。他说，康牧师，我不喜欢跟老人在一起，我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但是他也说，他大概也知道年轻人又不喜欢跟老人在一起。各位，这我们并不是说什么争取同情票什么，就我刚刚说，我在家里面，如果我的小孩不喜欢跟我讲话，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这是合理的嘛。年轻人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嘛。如果小孩子很懂事，愿意陪陪我们这些老人啊，我们也很感谢。但是像我妈妈也是，我觉得非常懂事。我们年轻人在，对不起啊，我们哪是年轻人，跟妈妈比起来还是年轻人。聚会的时候，我妈有的时候自动会到房间去看电视，有的时候坐在那里听的时候，她一句嘴都不插。她有一次跟我讲，她说我在你们当中，你们还要常常顾到我，要讲一个话题是我们老人会听得进去的，她何必给你们这种麻烦，让你们自在，她自己进去。哦，这是很有智慧的老人，这种越能够，对不起，洁身自好不理年轻人的老人，那个年轻人就会越会喜欢。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就喜欢插几句话，然后让年轻人觉得很烦。各位，我不是在制造纠纷，我只是在说哈，人，我是很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很愉快的自处，就不需要求救于别人。这一点包括年轻人哦，就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他是别人都很讨厌，同侪很讨厌的，他会很可悲。但是很多人就是，你越讨人厌，你就越讨人厌，因为你就要黏住别人。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有一些能够自处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自处的能力是你能够跟上帝一起，你能够跟神有很美好的交通啊，这是从年轻就需要养成的习惯了。你能够默念你的主，思想你的主，因为全世界真的只有主不撇弃你，也只有主是你永远的享受。别的就是人和人，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一直到死到老都有好朋友，都能够跟人相处，人家也喜欢你。但是我想照这个罪恶世界老化的过程里面，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这里有很好的一句话，我力气衰弱，这力气衰弱包括钱没有了，美丽没有了，记性没有了，反应没有了，就跟上国喜讲的，就是一个大小便失禁的可憎的老人，求你不要离弃我。好，第十节，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些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如果这是有人说啊，解经家都会说这可能是大卫老年的时候或谁老年的时候说的哈，又不太恰当，因为老年的时候大卫有什么仇敌吗？这个第十节仇敌议论我，倒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或其他时候，但是我在想老人这样想也有可能，因为对不起了，你们有照顾老我父母，就是到他们母亲是老年，父亲去世的时候，都实在是非常自爱可爱的老人了。但是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这是圣灵默示的，会不会也反映出有一些老人的情形？各位，我希望你都没碰到过哈，但我听到过很多，就是多疑。多疑包括儿子媳妇偷了他的钱，包括有人在害他，就是那种妄想症也会有的。我不知道这里放在这一句话会不会也有这种仇敌议论，被迫害妄想症也会有啊。这各位，这些现象不是老人才有，中年人年轻人也都有。我们答案当然总是在主那里，而且是坚定的信靠主。各位，如果你是说啊，我是成绩也很好，反应也很快，头脑也很清楚，能跳能跑，你的生活很愉快，我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必到老年的时候才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就不是。我在教会里面还有就是在神学院的时候略体会一点，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问一个问题，那个聪明伶俐的小朋友一讲，然后有些人就永远讲错，然后永远讲错的有些小朋友呢，不仅他讲会讲错，答会答错，做手工做的不好，而且他很恶劣，对不起各位，很恶劣，他品德很差，就专门喜欢捣别人的蛋。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小孩，功课又烂，反应又差，做什么劳作都做得很烂的，要小老师来补救的。各位，老人几乎每一个到最后都会这样。而我们生活中，在其实现在我常常讲嘛，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我们台湾要有竞争力，大学生要有竞争力，你知道竞争力很残忍的。你有没有在那个竞争力很强的人当中，你的旁边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学生长得又漂亮又干净又活泼，每次一举手讲对，你一举手就讲错。各位，在教会里面那种捣蛋的调皮的坐不下的那些小孩还有大人都是，请不要搞错了，你不要先说啊，所以我们就要同情他爱他，然后就说谎话，哎呀你很棒啊，其实他根本不棒。那个我不是在讲竞争力或者和谐力哈，我在讲说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台湾社会并没有解决，教育也没有解决。你看现在每次的教改或者这些大家都在骂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教改的那个目的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包括学生老师家长都能过好日子嘛。那过好日子就是免试升学啊，结果大家又不高兴。人间我不否认这些答案有它的作用，但是不会有长期的作用，永恒的作用我们需要归回到主这里。我始终这样讲，我不是教育专家，我很同情这些教育界的人士，甚至不瞒你说我也很同情李远哲，他被骂死了，但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哎呀，希望我们不要升学压力这么重， 只是你不认识上帝，你任何政策迟早都出问题的。我们需要认识上帝，而就算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导也不一定能够做教得好。各位，不瞒你说，你大概也知道，也有一些老师，主日学老师也被会友骂到臭头，也是有。但是我希望这里表达的能够让人知道，我们要求神，在教会里面，我知道的就是这一件事。主是你唯一的依靠，你早早认识主吧。你不能在主里有平安享受，其他的啊，那我们也希望每个团契都能做得很好，从幼年的到老年团契都能做得很好，照顾得很好。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让弟兄姐妹有个观念，我只要有好辅导、好牧师来照顾我就好了。如果是这样，那个牧师、那个辅导一旦离开，一定会的，我跟你保证。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永存的事，除了上帝。你一定要让他建立一个认识，他需要认识主，他需要能够跟主说：“你不要远离我。”好，然后与我们性命为敌的仇敌啊，这些也不一定真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什么，也许就是我们脑细胞的退化。那求主让教会能够坚强，求主让每一个被照顾的人也能坚强，他也能照顾人。但这都是从小需要让弟兄姐妹学会的。你要好好依靠上帝，跟神有好的关系，其他的夫妻亲子，各位，我们其实大概慢慢都知道，如果我们仰赖他们，那真是很悲惨。我们希望我们是能够，我们不可能独立的，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可能的身体心灵都健全。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信仰，对上帝的信靠是真实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扶持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主，你连恶人都扶持，恶人都扶他出了母胎，都让他受了教育，都让恶人，包括攻击大卫的恶人，有很多的力量，可喜可喜悦的地方，包括大卫的仇敌，他的儿子亚沙龙，英俊正义聪明。主啊，我们求主帮助，英俊聪明正义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恶人，我们自己就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总依靠你，以你的信实为粮。求你不要远离我们，求你叫我们不被羞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